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星期三，哈马斯在加沙向以色列移交了16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个亦是加沙战争停战延长两日之后的最后一日。拜登总统指出，一名以色列裔美国人利亚特贝宁已经在星期三获释，他已经穿过加沙边境进入埃及，目前很安全。拜登说他已经和贝宁的父母进行了交谈，他们非常感激，事情进展顺利，他很快就会回到家中和三个孩子团聚。据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休战协议交换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将在星期三晚间释放3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人和14名妇女。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一共确认有2名俄罗斯裔以色列人质获释，分别是50岁的叶莲娜·特鲁帕洛布和73岁的伊雷娜·塔蒂。星期三较早时，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女说，一名最小的人质婴儿科菲尔·比巴斯以及他4岁的哥哥阿里艾勒和32岁的母亲希里已经死亡。以色列方面回应指出，他们正是核实哈马斯关于比巴斯一家的报告。另一方面，负责人质释放协调的2名巴勒斯坦官员向路透社说，有关可能延长停火协议的谈判仍在继续，停火协议定在星期四较早时候到期，但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尚未达成任何新的进展。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亦都提到，他将在未来几日访问以色列，看看是不是可以延长临时停火。瑞典外交部长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星期三表示，他和土耳其同行进行了双边会谈，土耳其方面向他说，他预计将在几个礼拜内通过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比尔斯特伦说，土耳其外交部长并未提出确定的日期，但表示时间会在几周之内，他预期瑞典的北约协定书将在几个礼拜内获得通过。不过土耳其外交部尚未在第一时间对此事发表评论。在2022年2月底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之后，瑞典和芬兰在同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两国的申请提出反对，并指责这两个北欧国家涉嫌保护土耳其，认定是恐怖分子，并对土耳其实施武器贸易禁令。土耳其过去亦曾要求瑞典采取更多措施压制被欧盟和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作为回应，斯德哥尔摩制定了一项反恐法案，禁止民众加入恐怖组织，同时取消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瑞典对此表示，这个是履行去年和土耳其签署的一部分协议。而除了土耳其之外，瑞典还需要匈牙利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北约。比尔斯特伦表示，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一再强调，匈牙利不会是最后同意让瑞典成为北约成员的国家。比尔斯特伦提到，当他们今个礼拜二交谈时，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有再次确认了这一点。星期三，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出席雕卜峰会并讨论潜在的台湾冲突时，他强调没人认为这个会发生，但他可能就会发生。戴蒙谈到台海战争时说，这个对世界和中国来讲都非常糟糕，如果台湾爆发战争，一切事情都很难预料。 戴蒙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他强调，如果到时候美国政府让我们离开中国，我将会离开中国。过去摩根大通在中国的运营时间已经长达一个世纪，其开展了各种投资和企业银行业务、支付和资产管理业务。在中国取消清零限制措施之后，戴蒙作为令人瞩目的商界领袖，四年后首次访问中国，摩根大通还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全球投资人会议。戴蒙星期三说到，在当地设立一家美国银行，来到帮助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的跨国公司发展壮大，这个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美国政府说不能够再这样做，那就照办吧。他强调，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北京却激怒了周边所有国家。戴蒙表示，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得非常糟糕，中国的人口总数正是萎缩，同时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亦开始老龄化。另外，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引发了人们对北京武力侵台的担忧。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和威斯康辛州众议员加拉格尔正是努力在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中禁止美国政府以及和美国政府签订合约的机构从华大基因和其子公司获取基因定序设备。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向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华大基因收集世界各地人群的基因数据，包括孕妇的基因数据，并将其用在中共军方的研究。他说，中共将利用华大基因收集的基因数据来到进一步进行恶意侵略，甚至可能开发一种针对美国人的生物武器。根据星期三11月29号的报道，咨询国会参众两院，美国有16个保守派团体，包括遗产行动组织、美国人争取有限政府等组织，联合咨询国会参众两院，呼吁制定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条款。他们在11月17号的信中表示，这一些规定将建立必要的保障措施，来到确保美国人的基因组信息免受潜在恶意行为者的侵害。这一些行为者试图收集和利用这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来到实现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他们指出，美国政府早已认识到华大基因和其他中国生物技术领军企业所构成的威胁。川普政府商务部在2020年将华大基因控制的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因为他们进行了基因分析，被用来进一步镇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一些组织认为，加拉格尔和哈格蒂领导制定的 NDAA 条款通过禁止美国政府以及和美国政府签订协议的机构从华大基因和其子公司取得基因定序设备，为保护美国生物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11月29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有强劲的两党支持，并认为北约盟国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进入第二个冬季时对继续提供支持没有疲劳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历程在星期三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第一次外长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布林肯仲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举行了单独会谈。这一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北约盟国重申了他们的政策，即当所有盟国都同意同各项条件都满足时，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明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美国将在明年7月9日到11日在华盛顿主办下一届北约峰会。布林肯和外长们讨论了会议的优先事项。星期三下午，布林肯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北约成员国北马其顿。北马其顿正是其首都斯科普里主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布林肯表示，尽管俄罗斯公然侵犯欧洲安全，他支持欧安组织推进欧洲安全的决心。布林肯和北马其顿外交部长布贾尔·奥斯马尼举行了会谈，然后在当晚较后时前往中东。这个将是布林肯在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第三度访问中东。他预计在特拉维夫会见以国总理内塔利亚胡，并在雷马拉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休战协议将在30号早上到期。美国正是寻求延长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休战协议，来到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并释放更多的人质。